Hello， 听节目前的你，今天过得好吗？我是你们那个无能吐槽喷队友，无能千里送人头，近则百年不见人，动则千里送超神，好可爱好美丽好邪恶的囧儿。这一期节目呢，会给大家带来怎么样精彩的内容呢？请竖起的耳朵，认真的收听哦。今天的萌神带你飞，希望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感觉。上期节目呢，就是讲了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活动啊，就是一些心路历程啊等等。然后也希望所有玩游戏的小伙伴们能够更加的注重生活，更加的关心一下身边你在乎的那些朋友啊、亲人啊、爱人啊。那因为我觉得哈，打游戏呢，毕竟只是一种消遣，只是一种打发你时间的一种方式而已。只是一个途径，所以呢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游戏而伤身。那像我平时虽然说打游戏的时候，我承认自己一言不合会喷人，但是我从来都是不走心的，所以呢也没有觉得就是会伤心难过什么。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也是跟我一样哈。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就要一起来认真玩游戏，认真打撸啊撸，然后认真的听囧儿的节目哟。如果说关注到我直播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最近几天我都是属于在单排上分，基本上还是一天能够升一个段吧。一区嘛，小号一个新的号哈，两个号都是从青铜开始的，因为新号的定位赛就是定位赛不是成绩不是很好，然后定位到青铜一这样子，然后就慢慢的要打到白银五的，然后现在有一个号已经是白银二了。一个人单排的话呢，还是风险还是有的，因为如果你遇到那个队友都很坑的话呢，那么你再努力也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发现在这种分段打游戏的时候呢，心态啊、意识啊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要做到努力的去抗压，对吧？但是抗压之后呢，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呢？其实吧，在打游戏的时候，包括打野在内，都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处于一种劣势。再由于滚雪球机制，很容易劣势呢变成崩盘，而扭转劣势成为一个军势，甚至是转变为最后的优势，这个过程呢就可以称之为是抗压的一个过程。抗压这个词呢，其实来源是最早一个职业选手啊，就是上单的一个选手叫草莓。他呢当时就有一次他那个状态比较差嘛，加上他自己无法适应版本，然后在线上呢屡次就被压制，甚至最夸张的时候呢能够落后对方100多刀。大家能想象一下吗？落后100多刀，这个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事儿。然后呢很奇怪的是，无论他如何被压制，草莓他总是可以很少被对方单杀，一塔呢也是屹立不倒，因此呢就很多的玩家就称之他为抗压王。所以在现在这个版本之下呢，抗压一个词呢已经不是贬义词，也不再说是局限于上路啊，有可能是在各个路上。那么毕竟很多玩家呢都可能因为意识的状态不佳，或者是一级团的时候，比如说大家一级团对方拿了三个人头，然后比如说 ADC 拿了两个人头，那你作为打 ADC， 对面的 AD 比你多两个头，这就是不是在一个公平线上了，对不对？这个时候你就要学会抗压，这个时候自己就是劣势。如果能够扛得住压力，成功发育并且逆袭，完全就算得上是一种非常优秀的能力。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好好谈一下怎么样抗压。首先我们来讲一下上单这个路呢，上路这个路啊，就是应该算是撸啊撸中最长的一条单人路，也是前期交火比较频繁的一条路，因此呢就是比较强调一个个人能力。如果说有差距的话呢，弱的一方就一定会被压制，甚至是被单杀 N 次，那么就会陷入一个无限的劣势循环。而且上路呢，一般打上路的人呢都比较刚啊，在一级、二级的时候、三级的时候，就直接可能会拿到一血啊 ，first blood 这种情况非常多。 那由于这种情况呢，对于上路来说不太建议呼叫打野来游走，因为很有可能对方打野的一次反蹲导致自己和打野都会处于劣势，最好呢是自己多买眼，做好河道的视野，并长期蹲在塔下发育补刀，然后呢你出装呢尽量要以肉装为主，减少被击杀或者说被人家越塔击杀的这种概率，同时呢你要控制好蛤蟆呀或者是石头的野区的一个资源，有机会的话呢多配合打野去游走中路或者是反野，利用的 TP 支援一下小那个下路，然后呢打条小龙什么的。总结一下就是，对线的时候呢就是怂，支援呢一定要突出你的胸。那么说到上单呢，我也是比较有经验，因为我在打低分段排位的时候呢，上单我只会选择一个英雄，就是 Teemo， 原因是因为一 Teemo 我打的比较多比较好比较有信心，其次就是没有什么英雄，因为小号嘛是吧，小号都没什么钱，那我哪有钱买足够多的 一些英雄去 carry 呢，所以呢上单呢我只会打 Teemo。 那么打 Teemo 呢，告诉大家上单打 Teemo 千万不要带传送，因为传送对他来说没有什么用，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控制技能的英雄，所以呢你去支援的话呢能力效果是很差的。我觉得就像盖伦一样哈，盖伦你说手那么短对吧，手短腿短的，你去支援有什么卵用吧，除非你有闪现的时候，要不然真的很尴尬。那你比如说鳄鱼啦，或者说这个诺手啦，再或者一些甚至是最不羁的什么那个新英雄啊，这种他们支援能力可能还强一些，对不对？艾克啊什么的，总之呢就是要看自己什么情况哈。像 Teemo 这种呢，上单的话就不要带传送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打不过了，你又没办法去支援的情况下呢，就一定要怂。但是呢 Teemo 这种呢，还是我觉得只要像那种冰杖啊，就是装备起来的话呢，还是伤害非常够的。还有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就是你要做的就是避免自身的操作失误，同时做好视野清线为主，主要是你要注意一个等级差，呼叫打野来帮忙的时候呢完全没有问题，可以忽略反蹲这个问题，但是上之前呢一定要注意好对方中路的一个动向，别到时候变成二打三啊，这就真的是会崩到死。第三种情况出现的时候怂就好了，因为你能够认清自身的这个英雄的强势期和弱势期，所以呢大可不必硬着头皮去硬刚的。就比如大家知道狗头嘛，前期肯定是打不过很多英雄的，是他只能慢慢的去 Q 兵去补刀，所以呢你这种英雄呢就算崩得太厉害也不要着急，因为狗头这种英雄后期真的很无敌，对不对？那么当然有些英雄如果说你前期已经崩了的话呢，后期可能还会起来，还有一些英雄呢可能是前期就是你的这个厉害的时期，但是前期你就已经炸成锅了，后期可能就更加难起来了，因为已经废了嘛，对吧？所以你要看清楚自己的这个英雄，还有就是有的时候可能是确实存在一种英雄克制啊，有些英雄因为在某个时期比较弱，然后又被人家克制，那就比较尴尬，弱势期的时候呢就比较难受，你就可以让打野呢虚晃几枪，给自己一个塔下吃兵的机会，出装呢尽量稳健一点，大腰带啊是抗压的一个神器啊，大家注意了，在强势期来到之后呢，要明白自己的使命呢是团战而不是线上的反击，你就要多多的支援去参团，赢的目的是什么呀，对吧？赢的目的当然是推塔了，所以你不要觉得哎我人头数没有或者说零杠十几了也有可能会赢的哟，因为有一种人天生就是躺赢的命啊。第四种情况跟第二种情况是比较类似的，就是其实有一定的区别，比如说艾克在面对肾的时候前期确实是强势期，但是在对线上呢却由于肾的等级提高是越来越难打的，因为他后期非常肉，若是在前期强势的时候就被压制，那么后面呢你就会越来越打不过，这种情况呢要做的就是不要犯错，做好你的细节，用针眼为自己方的打野铺路，尽量早的拆掉对方的一塔，然后把重心呢就放在团战去支援的这种上面，因为肾的话大家知道后期他的大招又可以支援，如果他带的又是传送，对吧，他支援能力太快了。还有就是一个问题，好多小伙伴呢打完团了之后呢打完这个上塔，比如说你一个塔你拿下来之后还不参团，还自己死推推人家二塔那边，然后就被人家埋伏往死里搞，遇到这种情况特别多，对不对？接下来呢我们要 说一下的是中路了。中路呢是能够吃到的野区资源是三条路里面最多的，线也是最短的，因为抗压呢会相对简单一些。但是中路的出装呢大都是以纯输出为主，一旦出现滚雪球的话呢，就会被这种对方越塔啊击杀，这种概率呢是非常高的。如果说出现第一种情况，就要多多的发挥自身的一个英雄机制。什么机制呢？比如说卡牌面对杰，面对亚索、鱼人就会长期很难打，你就要多多的刷，多多的飞线上去支援。就比如说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卡牌的话呢，因为大家知道卡牌六级之后的话呢，是吧，就可以支援了。那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你面对的是你比较难打的对线英雄的时候，你可以选择飞上或者是飞下，或者是看一下野区，也可以帮打野抓等等。因为你要多刷多飞，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把自己的雪球滚起来。那维鲁斯的话呢，面对比如说狐狸啊、妖姬啊，也是很难打的，而且是长期很难打啊。那你就可以在塔后面补刀，保证你的这个技能持续的 poke 的准确性，那么确保团战自己发挥出作用。如果说没有相对的英雄机制给己方团队带来帮助，那么开局的时候呢选择这个英雄呢就是一个错误了。在第二种情况下呢，要做的就是比较简单了，在做视野去规避敌方打野来 gank 你，做好对方召唤时技能的 CD， 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尽情的秀操作就可以了。像妖姬啊、维克托这种中路英雄，可能前期维克托如果说走位不慎或者什么的话，妖姬很厉害哈，很有可能是不会被妖姬无限单杀的。但是说到底后期打团各方面来说的话呢，其实维克托是比妖姬厉害的多，对不对？像这种情况呢前期崩点也无所谓。那第三种情况呢就是大刷子，就是基本上的法师啊都是大刷子嘛，最近比较热的凤凰啦、龙王啦、死歌啦，是吧，都是这种的。像我比较喜欢玩的发条啊也是这样子的。这种英雄呢出装大都是一两件半弱的装备，而且呢自身具备相当优秀的一个清线能力，因此呢他可以多多的去吃野区的资源，保证好他自己的一个自身的发育。如果说要保证塔刀的成功率，就做好控蓝，让打野把重点放在奇遇路上，然后防止打野带节奏导致双劣势就可以了。第四种情况呢就是线上无法建立优势，你就用针眼和扫描铺路，和打野进行野区的入侵，或者帮上下打开局面，不要浪费了前期自身机制的一个优秀能力。我比如说你玩的是光辉或者小法师，那么小法师跟光辉这种大招都比较是具备秒人能力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你看到下路打起来了，然后下路已经就是兵蟹过来非常多压制我方下路的时候，你就可以趁机走过去。那走过去之后呢，如果正好有打野在的话，那你们四打二是绝对可以打的，而且再不济的话你能秒到一个人头绝对可以了，是不是？ ADC 那么脆，那你的大招给他肯定是你的人头啊，所以呢要多多的走动。我中路就比较喜欢玩刷子型的法师，光辉、莫甘娜、小法师、发条、丑女，还有什么都是像吸血鬼等等，我都是比较喜欢玩那种慢慢要刷起来的。我不是很喜欢玩刺客类的，就像亚索啊、杰这种，因为你本身你如果玩不好，后期可能作用还没有那种法师来的大，对不对？你像杰啊、亚索啊，那个还有那个什么妖姬啊，这种后期说实话啊，效果真的不是特别明显，还不如来的 AP 法师重要。那我们接下来要说一下下路。下路的话呢是一条双人路，除了个人能力之外呀，比较看重两个人的默契程度啊， ADC 跟辅助之间互补能够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但是我跟大家说，最近打排位都是打 ADC 嘛，然后路人都是辅助嘛，就是你无法，不要说辅助这个位置不重要，我能够想象到的是，我觉得只要正常一点辅助 ADC 发育都是可以，但是如果辅助都特别爱带节奏的话，那真的是没办法。我那天本来打晋级赛了嘛，然后那一把是生死局，然后一到生死局就遇到那种特别特别坑爹的，我就遇到那个锤石。其实我觉得锤石还好啊，我觉得他这个英雄是一个比较万金油的辅助，对不对？然后结果他那个 Q 从来没有拉到过人，拉不到也算了，能不死吗？对不对？十几分钟还是19分钟还是什么的时候，他已经送了12个人头了。 这真的是太夸张了，作为一个锤石，作为一个辅助，你可以0-12的话，我觉得 ADC 已经不想玩了吧，所以我当时内心已经崩溃了。那下路的时候呢，真是心态很重要啊，不管你的锤，不管你的那个辅助还是你的 ADC 怎么样，你都要让自己的心态呢平和一点。线上呢大可以怂着玩发育，不死就是优势，死一两次呢也不是什么大事情，多呼叫一下打野来帮忙，哪怕不杀人，但是起码能够保证不会丢龙。再呢就是反思自己是不是哪里出了失误，比如说前期的消耗是不是没有做好呀，虚弱的时机是不是不对呀，自己的走位是不是出了问题啊，有很多失误啊。同时呼叫打野来下的时候呢，哪怕对方打野也在，但是我们方的组合足够强势的情况下，很容易能够一换三，甚至是0-3，然后呢推线拿一条龙，这样的情况是很多的。再不济的话2-31-3是吧，情况之后还是能够拿龙。那么第一条一般情况下可能是火龙或者是比较重要的，那这条龙呢肯定是要拿下的。还有就是下路呢，下路就是比较讲究发育嘛，对吧，不要硬拼，因为下路滚起雪球来尤其是 ADC 是很夸张的。在辅助位的话呢，你如果是那种被动型的英雄，那么 ADC 眼中一条优秀的兵线远比人头更重要。同时退一步来讲的话，有的人是就是那种玩石头人辅助或者是蛤蟆的话呢，就是那种比较肉，对不对？但是呢前期的话他也肉到哪里去，所以不要以为你自己玩的是个牛头石头人蛤蟆这种比较肉的那种辅助的时候就可以硬刚。还有布隆也是哈，我就遇到过那种觉得自己是个肉辅助吧，我就不管，我就死在下面打。然后大家知道前期那个小兵打人也特别疼，是吧，你有没有被小兵打死过这种感觉？所以呢还是要小心一点，稳定发育为主吧。在双方水平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下路的胜负不是在于对线，而是在团战的时候辅助对自己 ADC 的一个保护是否能够起到作用吧，以及 ADC 自身的一个发挥，还有英雄机制是否能够强力。因为有些 ADC 是前期就很强力的，有些 ADC 呢是的越到后来越厉害的，像老鼠啊、大嘴啊、韦恩啊，对吧，包括我觉得金克斯啊，都是前期应该说相对而言没有像那个奥巴马呀、寒冰啊、女枪这么厉害的。但是我感觉最近女枪确实很流行啊，因为它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是非常强势的一个时期。现在我们要说的一个位置就是打野，是我最不擅长的位置。那么打野位置呢，是真的看你这个打野是强不强势，往往要做到线上的杠和反野并重。因为在操作失误或者说对方应对比较得体的情况下，就会出现被围杀反杀这种情况，形成节奏断点，陷入一个劣势。这种情况下呢，要做的就是早早的做出视野打野道，同时呢重新审视你的野区跟线上的一个情况。审视野区的时候呢，就是说你要重新制定一个打野的路线吧，就是找回打野的节奏的前提。审视线上的情况呢，也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看补刀术，前期压刀呢是很难的，被压刀呢也很难，这样呢就能够容易判断出是优势局还是你这条路是劣势，也能够大致看出队友是什么水平，值不值得去投入你的精力帮助他。一旦节奏重回手中，在经济和经验处于优势情况下呢，强势的打野就再次可以开始gank反野并重了，那么容错率呢就会相对于初期单纯靠英雄机制逞强高上很多。当然有些弱势打野呢陷入劣势的时候呢是相当正常的一件事情，但就算自身处于劣势，也要认清自己的位置以及自己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能丢下一句啊线上坚持住啊，多少级我就可以出山了，这种打野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我就遇到过那种就他确实是一个刷子型的打野，比如说像龙女啦，前期可能真的也不是很强啊，猪女啊这种，但是啊我遇到过那种甚至连赵信啊都一直刷野的，都不从来不来抓的啊，不到6级都不出野区的这种，真的他是个打野，他真的只会打野。就很多人他就感觉自己是一个必须到6级才能gank的能力的那种英雄的时候呢，作为就是线上的一些老是被抓的这种这个 选手来说的话呢，已经内心已经有点崩溃哈，觉得自己家打野真的是哎，敌我打野的差距。那这个时候呢，真的心态放好，虽然说确实因为前期没有刚克能力，很难帮助队友制造击杀，但是呢，也是可以通过帮助队友去做视野呀，缓解敌方打野的一个威胁，也可以在劣势的时候出现，帮助队友吃吃塔兵啊，阻止对方的越塔击杀，对不对？所以呢，你不要觉得自己打野真的一辈子就是打打自己野区的怪了，甚至都不敢去反野，甚至在野区还被对方击杀的这种打野真的是太可怕了。要保证自己在获得gank能力之后呢，gank的一个效率是很关键的，不然的话你的队友承受一切压力，你自己在野区受到的所有委屈都是泡沫，真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队友就会骂你了，要你这个打野有何用，是吧？打野是容易背锅的一个位置哦。所以就提示大家，不管炸没炸啊，你不要觉得三路都炸了我就谁都不管，我就只打野了，那就更大错特错了，还是要一定要去帮帮他们，至少呢去意思意思，就冒个泡，人家看到你，对方看到你了，对方就可能就不会想要杀他的这种冲动了，对不对？这样的话你能够保住他一个人头嘛。所以抗压的本质就是不崩啊，就是不崩，要依靠的是队友。所以呢，如果你是一个有求胜欲望，就是想要最后取得胜利的玩家，就要端正好自己的心态。你明白自己是劣势，就是给队友创造了负担的那个人，而不是满嘴抱怨，然后呢就跟你各种喷，各种啊，就是那种已经心里呢又崩溃，然后呢又还骂人，这种这样子就不对了。那样的话呢，抗压就会更加的难，所以呢你的线上呢就更难生存，上分自然就更加别提了，是吧？你都已经想着要20头了，那你还打什么呢？所以我建议大家在打游戏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学会两个字，就是抗压。因为真的有的情况下，一级团非常梦幻的开局0-4，对面四个人头，内心就觉得哦，这把一定是GG了。但是我告诉你，往往很有可能，哎，十几分钟下来，我方就五个人头了。这种情况真的非常多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好抗压。还有啊，这边呢，严重跟大家说个事儿，就是。比如说一级团的时候，对方虽然拿到人头了，你方没有拿到人头，很有可能一个原因就是对方可能全部交技能了，而我方有些他没有交引燃，他没有交闪现等等原因，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赶紧去帮这一路。比如说 ADC， 就是对方 ADC 和辅助全部双交的情况下，你就要积极的去抓下路，因为这个时候他们根本跑不掉，因为他们没有技能。所以大家要注意了哈，作为一个抗压的选手来说的话呢，是比较容易能够反败为胜的，相信大家有这个心态，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什么那个叫什么，把压力化为动力。如果说你喜欢九儿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我的微博和微信，因为在上面都会有一些比较私人的消息呀、心情好的时候就发个照片啦。我的新浪微博是萌囧小鹿酱 ECHO， 欢迎关注，也可以关注到我的公众微信号 ECHOWA92， 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 Q 群，一群81079802，二群313625581，两个群的话能加入啊，也可以在群里找到自己开黑的好朋友。那上一期呢，带上的小伙伴就应该算是我的真爱，至少你们认真听我节目了。感谢为爱轮回，感谢牺牲小维，感谢风雨1993，感谢你是猪吗？谁都知道。感谢心已死，再无牵挂。好像看破红尘了呀，兄弟。感谢卫生巾，感谢学徒李浩洋，感谢商务奇，感谢商末。那恭喜商末是第29个打赏的小伙伴，你可以获得囧儿给你寄的明信片。感谢囧儿，我要拿你的衣雪、感谢一位很丑的帅哥，感谢该不该爱你。那么我呢也收到了，就是给我认真的发了一个私信啊，他说我想说很谢谢囧儿能够把我们大家当做很好的朋友小伙伴，因为不是每个主播都会像囧儿一样和我们这样普普通通的听众说心里话。那这边我要说一下，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不是普通的，对吧？每一个人都是特别独立的，特别特别的存在，真的，因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分享自己的快乐。我本人会喜欢囧儿的性格，之前一直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听着你的每一期节目，会给囧儿点赞呀，也会分享。我想也许有很多听众像我一样不爱说话，其实就是我自己懒，懒得说有多喜欢囧儿，但是只要有囧儿我们一直都在。我看到他这话的时候内心也是有点感动的。我觉得我跟大家一样，我们都是既普通又特别的存在，我们可能很平凡，但是生命中总是有一些人在你身边的出现，就是一种缘分。那我希望我的节目可以陪伴着你快乐的度过每一天，也希望大家能够支持我一路陪我走下去，让我们在召唤师峡谷见一个面吧。下期节目再见咯，记得喜欢我的点一个订阅。为什么呢？因为订阅之后呢可以及时的收到我的节目的消息，因为现在好像有的时候可能会没有及时的看到哈。然后呢除了订阅之外呢，记得一定要点个赞哦。如果有能力的小伙伴呢可以打个赏支持我，好，打赏是动力，打赏是真爱嘛。还有就是如果很喜欢我的话，也可以把我节目转发到朋友圈啦，或者是 QQ 空间啊等等哈，或者微博什么的。反正感谢你的支持，感谢你收听完每一期的节目，谢谢有你，下期节目再见啦。对了，提前祝大家国庆快乐啊。That we would ever be more than friends. But railroad white breaking all the rules.